因为姐妹们平安。两年前我们去以色列旅游，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在土耳其转机，碰了遇见一位从美国来的，也是在美国出生的以色列人。然后大家就聊起来，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的事情。他这次回去呢，是为了祝福节，所以提到他回去这件事情，过节要非常的高兴。然后在我们互相谈话的时候，他讲了三件事情，也让我今天呢还记忆犹新。他第一件事情是讲什么？他说他是很特殊的，因为他是被神所拣选。可是他一再安慰我，他说我和你还是一样。很有意思，他很会讲话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最盼望的是什么？他最盼望的是在以色列能够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王朝。为什么？他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享受。很有意思。然后第三件事让我们也是一直非常觉得很感动，他说他会什么呢？他说他会为我们，也包括所有的人来祝福。不简单啊，萍水相逢，他可以这样讲，人都喜欢别人为自己祝福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也应该为别人祝福。我们应该为以色列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，求主怜悯他们，让他们早一日能够全家归到主的名下。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诗篇第122篇，这首诗就是呼吁这朝圣者来为耶路撒冷祝福，来求平安。我想我们把这首诗一起来诵读一下，来，请。然后 也被提醒，我们作为信徒来为教会送上一份衷心的祝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二节，据说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一踏进城门就会唱那首诗，当然来抒发这个对耶路撒冷这种向往之情。其实诗歌它是为了抒情，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我们要留心这个诗人他要表达的这个情感。这首诗他的头两节就非常有情感色，他的第一节他的开始，他实际上是我就欢喜来开始，我们中文的圣经有一点不太一样。然后你读下去这一句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欢喜已经在这个诗人的心里，然后你又可以感受到他现在不是一个人的欢喜，他是和他的同伴一起的欢喜。他这种几重的欢喜来表达就是他对耶路撒冷对圣殿的这种爱慕之心。然后他的第二节呢，他是以我们的脚站在才开始，他让你感觉到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这个话刚刚出口，然后他的脚已经马上站在耶路撒冷城门。其实你在读如果看咱们还有英文版的圣经的时候，它有时态上的差别，让你更能够感觉到这个变化的快，变化的快。所以它实际上是在用这种行动的快慢来表达他的心情。就像李白，我们都知道他一首诗，他写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所以他用他这种轻快的小船来带领他的畅快的心情，这样是同样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他的耶路撒冷他是放在最后，他是放在最后，但是好像大家一跨进这个城门就情不自禁的喊出耶路撒冷啊！你看他是这样的。然后诗人把朝圣者的心灵他的一步一步的提高到很高潮，来预备你的心来敬拜神。这个很像我们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中诗班所带领我们一起唱诗，很有点相像，是不是？诗人对耶路撒冷有一份情，是来自他对耶路撒冷的爱。同样基督徒对教会也有一份情，是来自对教会的爱，更就叫做爱情。所以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兴旺一定是牵肠挂肚，不会是无动于衷。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很讲究情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情的，神对人是有情有义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人对神呢，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对神是无情无义。举一个例子，大家都知道911发生以后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寻求神的祝福，God like America。 可是你发现过了不久，很多的人就那些人就都离开了，因为已经得到了这个 blessing， 不需要。这是我们人的光景，其实这份情是很宝贵的，需要珍惜体会表达和欣赏。我们华人在这方面我觉得有需要有更多的一点学习。有一次一个先生为太太生日 送了一束鲜花，太太非常感动，因为等了二十几年终于等到了。不过呢，这个太太还是说了一句客气话，何必花钱，有这份心啊就够了。先生回答，没花钱，是从邻居摘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来表达我们的情。诗篇中充满了情，要尝试能读出这份情来，那才有意思，那才没有辜负诗人，也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更加丰富，让我们在神面前的日子也更加的丰富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诗人他那么向往耶路撒冷，他对他有情，也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在他看来是非常美的。耶路撒冷到底美在哪里？我们刚才看读过第三到五节，他是在描写耶路撒冷的美。第一个，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建造的美。耶路撒冷是要被建造，其实我们的教会也是要被建造，不会自然形成，对不对？在英文世界上面有一句话说，他说 The church is the gate from God, some assembly required。 意思是说教会是神从神来的礼物，但是需要组装，这个就是建设。问题是如何来建设？耶路撒冷为建设是一座城，而不是一个乡村，它的目的是安全。城有城门，有城墙，有门栓，能够抵御敌人，防备盗贼，来阻挡野兽。其实三生命记三十五三到五节有这样讲，它有这样一个对比，他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栓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。其实教会的建造也是为了安全，是心灵的安全，保守信徒在基督的真理中。他的话，这本圣经就是真理，所以教会要帮助信徒扎根在神的话中，不被异端所启蒙。我记得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，当时我们还在国家聚会，那个段时间那个国内的东方闪电来这边，到那个教会的停车场发单张，当时教会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在讲台上公开就讲说，你们如果要来的话来找我，他说牧师说来找我，不要在那边，这样。所以教会所做的就是要保守弟兄姊妹在真理里，还有教会应该帮助弟兄姊妹在圣经的话上面扎根。前两天与一位弟兄吃饭，他说他们教会的创办人有100多本书，写了100多本书，他们现在教会的讲道和大家在一起的讨论都是从这些书来。我听了以后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那圣经不是说前辈的属灵领受领受不重要，而是说圣经是最根本，不可以取代，本末倒置是不可以。耶稣啊，耶路撒冷城是连贯整齐的，英文圣 尼波译作慷慨，这是个很特别的字，在版本旧约圣经中就有意思。它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城墙连接在一起，没有断裂，也没有破口。然后这个城中布置的是非常的紧凑密集，它也是井然有序，没有不用的空间，它是完整一致。那这样的耶路撒冷就更安全，并且呢，它是和谐美好，一方有事，八方支援，共同对比。在教会里面和联络整体相似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同心合一。所以教会要保有信徒在基督的爱里面，因为这个同心合一好靠爱，而帮助信徒以和睦联系，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，就是我们今天经训的那句话。教会的分裂给信徒带来最大的伤害，就是失去信心。这种伤害仅次于一般的伤害，然后也带给信徒极大的危险，因为没有信仰。所以教会的建造在这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真理，一个是爱的建造，这是建造之本。还有一个世人看到的就是进化之本，因为建造耶路撒冷是为了众支派一起按行列进化之本。其实从历史上来看，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，它不隶属于任何支派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的众支派可以一起平等的来敬拜，是个理想的一个地理。也正是因为他不受任何支派的支配，所以他们可以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圣经这个诗篇里讲的，他说保证你能够按常例，什么叫按常例？就是按神的律法，按神的定规来敬拜。因为他们当时有支派已经在敬拜偶像，就像拜拜他，但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不可以任何一个支派都可以说按照我自己想要做的，他们一定要按神的律法规定来敬拜。所以按定律敬拜神非常重要，他们一起来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以色列他们各支派他们联合和统一的基础和标志，更是以色列他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平安，能够兴旺的保证。所以同心合一的教会也是一个保证，来保证你能有一个同心合一的敬拜。这个同心合一它是一个内在的一种和谐，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装饰。同心合一不只是为了事工，而更是一个见证，是一个让人喜悦令人信服的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次去以色列正好在耶路撒冷过住宿，那几天在西墙广场是满了人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图像，非常的拥挤，并且你看上去也没有一个组织，每个人他们有时候是一组一群一群的，有的是单个的，什么做什么都有，有唱诗的，有跳舞的，有大声朗诵圣经或者他们的祷文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坐在那边安静祷告的。特别是挨近那个城墙的地方，有几层的人在那边等，要排队。可是你在这个当中 当你设身处地在这个里边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深深的感动，就是它里边有一种很深的这种内在的东西。是他们以色列民族这么多年一直累积积累下来，然后流传下来，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得到，也不是光是这个节日你就可以得到。所以这种建造的合一的建造，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计划，是一个长期建造的一个国子。所以当时我就深深的感到，当这种图画，这幅图画是一个非常好的，就是来说明重新合一的计划。第三，叫掌权之美。你知道大卫王朝的影响是绝无仅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中国人没有人会想说要让哪天让谋害成大权做皇帝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想这个事情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最盼望的就是重建大卫王朝。刚才我们遇见的那位以色列朋友就是这么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大卫他联合了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，是他统一了以色列，然后建立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诗人看来，耶路撒冷有今天，大卫王功不可没。所以在诗人看来，大卫的宝座应该是永远设立在耶路撒冷，这是耶路撒冷的美。其实神在教会掌权，教会赐福神，也是一个非常美好。美好不是在于结果，而是在于赐福本身。希伯来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九节有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，没有时仍然是美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，还有更美的在前面，我们的眼光要靠得远一点。有一个David Wilson 这位，他今年大概87岁，他是很成功的一个牧者和一个作者，接了很多公司，牧羊做很大的教会，在世界上可以就是很有名。然后有一些年轻的牧师就非常羡慕，可是他每次想到的时候，他有另外的。他说他很想这样回答他们，但我已经付上代价，你不晓得啊，对不对？我在这条路上是多么的艰辛。他说不，他说那我是答案，不应该这样跟那些年轻的羡慕他们这些牧者在一起。他说事实上我认识比我更近前的人，他们受苦远超过我所能想象，他们忠心服侍，专心致志，忍受苦难，至死不渝，然而在世上他们默默无闻。对他说，我现在唯一的抱负是更多的学习，只有说只说父神所赐的话， 我希望能够向他们宣告，我知道父神与我同在，因我单单遵循他的旨意。这就叫做赐福，这就叫做神掌权。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地方，这是应该。所以诗人对耶路撒冷有这样深切的期待，所以他来呼召所有人为耶路撒冷来祝福。他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从第六到第九节，他用了四节的圣经来讲祝福。他的前两节是为了耶路撒冷的平安，我们圣经上中文圣经翻的是叫做兴旺，新译本就是译的翻译成的是安稳，基本上是跟安全，就跟平安连在一起。然后英文一般的它就是 secure 这个词。所以前两节他为耶路撒冷的这个平安和安稳来祝福，并且提醒那些为耶路撒冷祝福的人说，你们也会安稳，也会安稳。然后他的后两节是为耶路撒冷的敬拜来祝福，对耶路撒冷的敬拜。所以诗人他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号召众人为耶路撒冷祝福。其实祝福可以让有的人的眼目和心思开启，不会只注意到自己的那一小片的天地。所以为耶路撒冷祝福，为教会祝福，为人的国度祝福，其实都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祝福的一条途径。听过这句话吗？祝福本身是一个祝福， Blessing is a blessing。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功利，不是因为好哪一天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了平安，所以我赶快来祝福别人，好像人会把这个平安赐给我，不是这样的。而是说当你在为别人祝福的时候，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跟神有一个经历，有一个交流，你会慢慢的经历看到神他所成就的，慢慢的经过这种经历，你会能够感受到他与你同在，你的信心会逐渐成长，他的平安会在你的中间。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诗人他呼召众人为耶路撒冷祝福的时候是说什么？他说耶路撒冷的爱主人必然兴旺，或叫安稳。还有一句在他这个四句祝福里面非常不一样，他说因我同伴，我弟兄和同伴的来祝福。这句话很有可能的意思是因我弟兄和同伴来到这里敬拜的礼物，这里的同伴或朋友，他的同伴或者有地方翻译成是朋友，他指的是什么？他指的是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。他以色列人称弟兄，所以这个诗人他在这里的表达，他接纳了外邦人。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，在当时你要知道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对外邦人看的是很轻蔑，他们觉得他们不洁净，他们像猪和狗，不可以来往，更不可以来耶路撒冷，甚至 殿来一起来敬拜。所以诗人他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前卫，非常先进，超出一般人，我们只能说是圣灵的引领吧。所以当我最近灵修的时候读到使徒行传，就讲到当时保罗在被以色列人抓起来，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他带了外邦人去进了城邑，当时岂不要把他打死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这一句这几个字实际上有很大的含义。不过感谢主，诗人他所要祝福的，在今天你已经可以看到。那所以诗人他吧，他因为他前面他还在讲是众支派，他在讲以色列，他现在说哦，这范围扩大，可以到所有人这些外邦人。所以今天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些，但是在耶路撒冷做祝福节的时候，特别在那个时候，他有一个叫做国际大游行，他在游行的里面的一大部分人，可以说是大部分人，都是来自各地的基督徒，都是来自各世界各地的基督徒。所以诗人说，他说因耶和华殿，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所以神的殿，圣经后面启示到应该是万国祷告的地方。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发生。不光如此，神的家，圣灵的殿，现在也正是万国敬拜和祷告的地方。我们这里是其中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诗人当年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起头，随着历史的进步，神的心意现在也显得非常的清楚。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得救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充满神。愿我们对神的家，我们的教会都有一份情，让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怎么能够把教会建造的美，也让我们不断的为人家送上一份衷心的祝福。愿你赐福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天我们把你要感谢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让我们看到这篇诗人是这样的爱耶路撒冷，因为那是你的地方。主，你也帮助让我们能够这样爱教会，因为教会也是你的地方。帮助，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